欢迎您收听斯布真讲道集，这是第514号讲道，1863年6月14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将实情全告诉主耶稣，马可福音5章33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正挤过人群前往广会堂的雅鲁家，医治他病危的女儿，但他的美善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他在路上行了另一个神迹。在这根亚伦的杖开花预示着一个还未完成神迹的时候，却收获了一项完美的怜悯之功，这是成熟的性子。对我们来说，若我们有目标，就当直接去达成它，这就足够了，不要莽撞的在路上耗费精力。既然是急着去医治溺水的朋友，就无法顾及另一个也处在危险中的人。一棵树结一种果子足矣，同样一个人也只能履行自己的职分，但我们的主有无限的能力，无尽的使命，他的恩典神圣且丰富，好像太阳在完成其使命时放出光芒，他在路上也散发出仁爱和美善，他是爱的火箭，不仅能达至既定的目标，而且一路散发出香气，能力源源不断地从耶稣里面涌流出来，好像花朵散发出的甜美香气。能力会一直从他里面发射出来，好像光来自天体的核心，神的这一真理带给我们何等喜乐的鼓舞啊！若我们的主这样乐意救治病人，赐福给穷人，那么我的灵魂啊，你要赶快行走他的路，好叫他向着你微笑。如果他赐下的那么丰盛，就不要懒于去求。我会热切关注今天上午的这句经文，这是他的话语。尽管这篇讲道主要是为了祝福另一个人，但碰巧或者顺便，耶稣也会记着他对我的灵魂说话。人们说一尸两鸟，但我的主在一路上会医治许多灵魂，难道他不会医治我吗？大卫的子孙啊，求你转眼看过我的疾病，让我在今天得痊愈。这个饱经患难的妇人奋力跟在耶稣后面，从他哪里获得了医治，整个人群都毫无察觉。哦，人群中有多少真的被耶稣基督医好了，但他们是谁却无人知晓。得见重生得救之功，追溯主的美善之手，从中得享喜乐，这实在是令人喜悦的事。然而毋庸置疑，当所有人心中的奥秘揭晓时，我们必将发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奇迹超过人所见所闻的十倍之多。我们断不可妄想，以为自己知道我们无限的神所做的一切。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从喜爱他作为的人身上可以寻见，但即使这些寻求的人也无法全部看见。世界上多少晶莹皎洁的珠宝埋在幽暗深不可测的海底，世界上多少花吐艳而无人知晓，把芳香白白地散发给荒凉的空气，让那些党期的听众都在此刻说，若许多人都在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因为心中战惊，就避开人的眼目躲藏起来，我不也是这样吗？今天上午我不是可以在暗中斗胆去摸主吗？既然恩典丰丰富富地从他里面流淌出来，我不是也可以盼望他祝福我吗？就是我，尽管我默默无闻，不受人关注，一开始就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只是为了调弦，因为我渴望唱一首歌送给主所爱的人，他们该有这样的负担。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故事关乎一个战惊的妇人，尽管她从头到尾都是一段插曲，但正如我上面所言，她也是救主所行神迹里面最动人也最富有教义的。这个妇人非常无知，她天真的以为 在基督不知情或其直接旨意之外，能力就按照必然的法则从他身上出来。他认定基督本质上的圣洁和神性，会把一种奥秘的功效传递给他的衣裳。既然以利沙的骨头能让死人复活，那么他以为那穿在活生生救主肉体上的衣裳也可以治好他的病。他拥有真实的信心，但至少可以说其中有一点迷信的成分。此外，他完全不了解耶稣本人的慷慨大方，否则他就不会跟在他身后偷窃他的医治能力了。因为耶稣本来就想要赐福医治他的，苦难总应该把自己摆在怜悯的面前。若是他晓得耶稣心中的爱，他本应当说，我只需要站在他看不见的地方，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必会晓得我的状况，并且他的爱必会即刻治愈我。我们羡慕他的信心，同时也惊叹他的愚昧和无知。若耶稣能以止住他的血漏，他怎会想到自己能避而不见他呢？既然他的衣裳就能够医治他暗中的血漏，那他岂会不知道他暗中的触摸吗？他在得到医治后，既欢喜又震惊，喜的是神圣的能力已经在他里面成就了奇迹，同时又担心基督会把祝福收回去，拒绝施恩。可悲啊，他居然对我们恩慈的主产生了这种完全不相称的想法。他几乎不了解他的爱是何其丰盛。你我对他的看法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清楚，我们不了解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我们比他懂得多，至少我们非常确切地知道他极其美善，不可能从一个战惊的灵魂身上收回他能获得的恩赐。但这里令人惊奇的是，像他这样孤陋寡闻，像他这样极其不幸，像他这样令人惊诧地误解了我们的主，他的信心却拯救了他。因为那是真实的信心，即使我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里面就有生命且不会死去。一束信心的光可以确保你完全脱离黑暗直到永远。若你我都名列主的儿女中，哪怕是天家中最软弱的孩子，也可以凭借信心成为神的儿女和后嗣，且无论人还是魔鬼都没有能力剥夺我们儿女的身份。即使我们无法像西面那样用自己的手紧紧握住主，即使我们也不敢像约翰那样把自己的头依靠在他的怀抱中，但只要我们能斗胆的在人群中跟到他后面，摸到他的衣裳，就能得以痊愈。鼓起勇气吧，你这胆小的人，虽然你几乎可以清楚地读出自己去天上住所所凭借的名号，尽管你无法看到，但这名号依然是千真万确的。愿神保守你的信心更强大，但神禁止我伤害你敏感的灵，也不允许我挫败你日益增长的指望。我们的主，压山的芦苇它不折断，江藏的灯火它不熄灭，仆人应该效法他们的主如此行。我宁可看见你在胆怯战惊中行事对耶稣的真信心，也不愿悲哀地面对你因草率放肆自以为有信心而扯高气扬，因为你的大胆并没有根基，跌跌撞撞走进天国好过奔跑着下到地狱，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两只脚被丢在地狱的火里。鼓起勇气吧，你们这些颤抖的人，你痛哭流涕哭喊阿爸，好过在没有平安的时候大声吹嘘平安了平安了。此刻与其跟强健的野山羊一同被赶逐，还不如与温柔的羊羔圈在一起更幸福。现在我们转去听这妇人的讲道，他对两类人说了同一句话。首先对痛悔的人，他的话在督促期完全坦白，将实情全告诉他，痛悔的人啊，当照着如此行。其次对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的话在劝勉其公开任性，因为他在众人面前如实宣讲了自己是如何痊愈的。隐秘的门徒啊，你去照样行吧。一， 痛悔之人的榜样。这个挡切的妇人给痛悔的人做出了榜样，他们可以如实说明自己的状况和处境，将实情全告诉他。若一个灵魂需要基督的帮助，那让他开口祷告就不是难事。若神让你感觉到自己有需求了，就断不可质疑自己的祷告能否被悦纳。不要说我口才不好，不会组织语言，无法用适当的话即兴表达。要牢记，这些事都不是必要的。蒙悦纳的祷告只需要一件事，那就是你要奉耶稣的名将实情全告诉主。你无需另找理由感动人，你的愁苦足矣。你也无需多修饰你的言语，你可悲的处境本身足矣。尽管在法庭上你不知该如何像律师那样为自己辩护，但在施怜悯的台前，你只需要像税吏那样恳求，简单陈述你的需求，真诚表达你的渴望，求神为耶稣的缘故满足你的需求。这就是神所要求你的祷告。亲爱的朋友，若我们想来到神面前蒙悦纳，就要如实的把我们的病情告诉他。这个妇人就是这样的，她得的病让她自卑，所以她极力的想躲避人群，但她绝不能向耶稣隐瞒。她的病使她变得不洁净，凡是与她有接触的都会受到污染，所以她没有权利走进人群。在医治者的面前，她必须承认自己的全然污秽。既然他的主吩咐了，他就没必要再躲避周围的人群了。不要掩盖罪，却要表明我们对罪的敏感。我们要如实的把自己的病情告诉耶稣，只要他要求，我们就绝不向任何人隐瞒我们蒙恩前是怎样的罪人。罪就是我们的疾病，罪人啊，要承认这一点。去吧，向至高的大祭司显明你全部的污秽，承认你的本质是全然堕落的，告诉他你的整个头脑都有病，你的全副心思都衰弱。你在祷告时不要刻意美化自己的境况，要承认自己的意念是邪恶的，自己的想象是污秽的，自己的心是败坏的，自己的判断是弯曲的。告诉他你的记忆充满了愚昧，告诉他你是全然污秽之物，所以你的意好像污秽的抹布，把你所做的一切和盘托出，公布于众。当你独自一人时，要仔细把你所做的事都告诉他，不要掩饰你的罪行，也不要用花言巧语装腔作势。若你是小偷，就如实对他说；若你曾经酗酒，不可如此说：主啊，有时我会放纵肉体，却要坦白：主啊，我喝醉过。要说实话，要在隐秘处向神一五一十的承认。撒旦会引诱知罪的灵魂为自己的罪行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这是极大的诱惑，但愿你不会这么做。罪人啊，要如实认罪，披麻蒙灰，这原本与你的境况相宜。实话实说，不要轻描淡写。对你里面众多的雅甲而言，现在不是优雅漫步的时候。你们必在你主你神的面前被斩尽杀绝，要坦诚你的罪在加剧。不要向神隐瞒你曾敌对光和知识，多次抵挡良心在苏醒后做出的警告，以及他所经历的挣扎。不要迟疑，要赶快承认你曾因福音感动落泪，后来却擦干了眼泪，再次陷入最终，丧失了所有的好印象。若我们在寻求神的怜悯，就当陈述我们最坏的一面，而非最好的一面。当我们乐意完全坦白自己的愁苦时，这恰恰表明怜悯将很快临到。哦，罪人呐，你在哪里呢？你在祷告中来到神的面前吗？那就再次去到神的面前，彻底坦白一切。你在言语上怎样涂黑自己的污秽都不会过分，无论你的原罪还是本罪，你再怎么深刻认罪也不会夸大其词。你是败坏的人，若没有他至高的恩典，就无法消除你的败坏。向他承认这一点，即使你无法找到恰当的言语， 也可以尽情在他面前呻吟、叹息、哭泣着认罪。因为只有真挚祷告的心和灵魂，才能让你降杯屈服在耶稣脚前的灰尘中，把实情全告诉他。接下来，这妇人把自己受的苦也告诉了主。她患的病很特别，几乎耗尽了她的力气。她看上去一定是形容枯槁，凹陷的脸颊上毫无血色，她步履蹒跚，软弱无力。但迫于贫穷，却不得不劳苦谋生，这让她深感痛苦。医生榨干了她的钱袋，血漏掏空了她的心。可怜的受造物，我们无法言表他怎样熬过倦怠的白天和痛苦的黑夜。因着肉体的软弱，他在精神上倍感沮丧和绝望。但他把实情都告诉了他，他把自己所经受的一切都告诉了他，虽然言语简短，却面面俱到。这是经受过试炼的灵魂，神圣灵若是对你做工，那么你要是想正确的祷告，就请告诉他一切的痛苦，告诉他你的心如何破碎，你的良知如何惊醒，告诉他你在睡梦中受到惊吓，白天如黑夜，只因为毫无指望，告诉他对于你而言，罪变成了一种折磨，原先你寻欢作乐的地方，如今却变成了虚空的旷野，告诉他琴声不再美妙，美酒佳肴不再迷人，亲朋好友不再欢乐，因为你完全自行己路，你的罪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就让你的痛苦如汹涌的大海，流过万主之主的面前。虽然陌生人无法分担你的痛苦，但你的神能理解。所以受困扰的罪人呢，告诉他，把实情全告诉他。此外，我相信这妇人会毫不迟疑的把自己求医无效的经历告诉他，他曾经去看过其他的医生，在他们手中受了许多的苦。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给他做过各种的手术，每一次都痛苦无比。另外的人曾强迫他吞下令人作呕的药物，这些古代医学教授曾使他夜不能寐，白天也充满极大的痛苦。哪怕有一丁点好转，他也会甘愿忍耐一切的。然而他的病势加重了，看情形他的一生反倒变成了他最糟糕的病。在他们手下，他不仅有血漏的病，还浪费了钱财。他们让他花钱买罪受，医疗费掏空了他的钱袋。在面临整个身体被掏空的危险时，他的钱物原本可以为他带来一点安慰和一些额外的营养，以维持生命。但这些医生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了他，甚至他钱袋变空的速度赛过了他身体变枯干的速度。他告诉主，或者说坦白更恰当，主啊，我去过了所有的地方，否则我绝不回来就近你。我找过了所有人，只是因为到处碰壁，如今才会来到你面前。你会认为这种坦白肯定会让他生气吗？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我宁愿你不要把这部分情节向你的主隐瞒，告诉他你已经去看过众多其他的医生，提醒他你曾跑去找摩西，他把你带到西乃山，使你极其恐惧战惊，但却从未抚平你的伤口。告诉他你曾依靠奋里先生和他的父亲石法先生，后者说他们有办法卸下你的重担，他们让你做这做那，极其惹人厌倦，但却从未有任何疗效。告诉他你曾经多次祷告并依赖于此，告诉他你有很多的善行曾安心于此。你可以向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因而受洗，得到教会的认可，参加礼拜，去教堂，告诉他你一直早起祷告，守安息日，你努力禁戒肉体的情欲，拒绝受到各种的安慰，告诉他你宁愿做任何事，也不愿来就近他。说吧，甚至现在， 若非情不得已，你也不会前来，因为你深信邪恶，极力敌对基督的十字架。但凡在其他地方有一丝一毫的指望，你就不会来就近他。有人会说，嘿，那也叫祷告吗？是的，亲爱的弟兄，是的，亲爱的姊妹，那才是灵魂的祷告，将实情全告诉他。我们必须彻底坦白，毫无保留，否则休想他会宽恕我们。如果你掩盖心中的罪，你的罪就会定你有罪。若你在灵魂的隐秘角落藏着任何败坏或愚昧，结果那里就会滋生癌症，日后必吞噬你的灵魂。把实情全告诉他，不要向他隐瞒任何事，甚至包括你的邪恶。你甘愿骄傲地寻求自义，也不要顺服基督的义，把实情全告诉他。这可怜的妇人也把自己的全部指望都告诉了他，他流着眼泪说，主耶稣啊，当我花尽了所有，不能再到各国求医问药时，我听说了你。那天晚上我躺在垫子上，实在昏沉无力，根本坐不起来。一个邻居走来告诉我，他的儿子生来眼瞎，如今却得见了光明。他说这个人就是加利利的耶稣，是大有能力的先知，曾让死去的人复活，就是在拿因城得医治的寡妇的儿子。于是我在心里说，或许他会医治我。我那早已绝望的灵魂因看见一丝指望而欣喜了片刻，因我的灵魂说，若是他能使死人复活，就必能止住我的血漏。如果他真的开了瞎子的眼，就必会使我痊愈。我心里想，即使路途再遥远，我要去找他，即使道路再曲折，就是爬，我也要爬到他的面前。我要站在人群中，或许在他伸出手来祝福的时候，他也会祝福我，甚至包括我这种人。或许这人充满了医治的能力，以至于在他没有看到我的情况下，只要我挨近了他而望到了他，我就必得痊愈。他会如此把这指望告诉他，同时他也会向他述说自己在挤过人群时曾多次感到失望，力气大的人挤他，粗暴的人把他推开，许多轻率的人告诉他走吧，少有的几个热心人又觊觎他所站的位置，想奋力挤到他前面去。他会告诉他，最后他终于挨近了他，并摸到了他的衣襟，他盼望自己得痊愈。正是这指望让他冒险去磨他，然后他向主诉说，他感觉到了好转，只是谦卑地盼望主不要拿走这蒙爱的兆头，而是继续实行医治，让自己彻底得到痊愈。如果你渴望祷告蒙悦纳，就要把你的各种指望倾倒在主的面前。我还记得，当我寻求主说，我对他说，主啊，我在圣经里看到，你确实垂听了大数人扫罗的祷告，你也确实拯救了马纳西，我是一个罪人，这是千真万确，像他们一样罪大恶极，但实实在在的，你能拯救我，我的灵魂也指望你会这样做，求你把充满怜悯的眼目转向我，并对我说，你的罪赦了。有时那样的指望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我感觉自己好像得救了，我晓得自己会得救，然后那指望又低落到如此地步，似乎他绝无可能会怜悯我。我还记得自己曾问他，他怎会用那美好的指望鼓励我振作，让经上的话语看起来是针对我的，就此吸引我归向基督，但我依然无法从中得享安慰。如今你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把你的失望摆明在神的面前吧，把实情全告诉他，同时也要确实把你的恐惧告诉他。我敢说这妇人告诉他了。哦，大卫的子孙，我曾经以为自己傻了才会就近你， 因为我知道拿撒勒的耶稣啊，你非常在意有关律法的事。如今律法说换血楼的妇人是不洁净的，因此我以为自己没有权利靠近你，那样你会对我说：妇人啊，妇人，你怎敢混入人群，使所有人在律法上变得不洁净呢？你居然想摸我，怎会这般厚颜无耻呢？你的触摸能污秽人，怎敢还来靠近我呢？主啊，好多次我都想转身回去，但我的需要使我犯打。我感觉到自己没有权利来，但我必须来。没得到你的许可，我就偷偷地摸了你，因为我不敢当面做这事。然后我就确实从你得了医治。如今我担心你会为此咒诅我，叫我走开，又给我添加另外的病，从而折断我已经被压弯的腰。当他把自己的恐惧告诉他之后，很快就不再恐惧了。可怜的罪人呐，无论你在恐惧什么，都要全部说出来。你以为自己罪大恶极，那就直接告诉他。你若害怕自己不是属他的儿女，那就直接告诉他。你以为他永远都不会呼召你，那就直接告诉他。你认为若自己真来就近他时，他会拒绝你，如果你敢，就直接告诉他。但我认为你很难直接对抗他自己说的话。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感觉到自己的心刚硬吗？那就告诉他。你的心好似阴间的魔石，即使花岗岩融化了，你的心也不会屈服。你感觉到自己不能告诉他吗？把你的这种感觉也告诉他吧。无论怎样，都把实情全说出来。不，你无需仔细研读公导书。对一个知罪的罪人而言，你不会从中找到很多适合自己的事儿。你无需购买有关家庭灵修的书，哪怕是出色的祷告文，也不如你亲自发出可怜的哭声。哦，我的祷告会支离破碎，磕磕绊绊，那也不错呀。对于一颗破碎的心而言，这样更合宜。然后你会说，这是多么不配的祷告。是的，但除此之外，你还是一个不配的灵魂。这种祷告与这人相配。若伟大的神垂听你的祷告，你会晓得原因不在于你的祷告，而在于主耶稣。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就是把实情告诉他。若你所说的打动了他，其实也不必非要等到那个时候，他的心原本就慈爱。况且救助受的苦难也必会感动他，施怜悯于我们。求神的圣灵引导这些话，这些话是为了鼓励你们这些已经在寻求耶稣的人。我要督促你们，为了以下的理由，把整个来龙去脉告诉他。主预先知晓一切，你无法隐瞒。无论你犯了什么罪，哪怕你是在夜间所为，哪怕有厚云遮蔽你，他还是看见了一切。隐秘的罪都是行在神的面前。还没人发现的偷窃就不算偷吗？是否有一个念头，一个黑暗的念头，无人听见，甚至你自己的耳朵都没听见，但神看见了，神听到了。他的案卷中记载着你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用来控告你。不要愚蠢的竟否认荣耀的卷册里众目睽睽的事。审判者最后会把你的事公之于众，即使你伪装了一生，那时也会显露出来。不如把它说出来，现在说出来，对你而言，向神诉说一切乃事关重大，其目的在于让你感觉自己还有更多的需要。我相信，通常当悔罪的人开始认罪时，他对罪的敏感还不及祷告结束时的一半。若你在思想这事时，引导灵魂看向自己的罪，研究其卑鄙的特质，沉思其可憎的忘恩负义，神的圣灵会在你身上工作。你的心像沙漠里的磐石，在受到他的 杖责时，也会涌出悔罪的溪流。若你的心极其忧伤，恳求你千万记得，坦白是迅速消除忧伤的捷径。若堤坝牢固，湖水就满溢；若堤坝垮了，湖水就会排干。山那边的湖水涨满了，不如我们给它开个出口，让原本有可能在山谷泛滥的洪水源源流淌，灌溉土地。若你身上有溃烂的伤口，正在化脓，医生就会用刀割开，让你变得轻松起来。所以，坦白认罪，给人带来平安。你岂能延迟归向神呢？你这需要救助的人，当去他那里，如实坦白自己的罪。耶稣不是心肠刚硬的仇敌，不是残忍的审判官，他爱你，苏醒的罪人呐，他喜爱听到你的故事，在你讲完之前，他就会给你爱的吻，说：“我就像云朵，厚云一样，涂抹了你的罪孽过犯。”请信靠耶稣无限温柔的心肠，慷慨大方，要赐给你灵魂所渴慕的，就是完全赦免你的罪。因此，我恳求这妇人今天上午充当传道人，向那些悔改认罪的人说话，愿神的话语得到祝福。二，需要任性。现在我们暂且换一个话题，对另外一种人说话，就是那些已经重生得救，却好像这妇人一样，尚未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信仰的人。我们的救主绝不会半途而废，这妇人也许会满足于自己的身体被医好了，但耶稣不会感到满意，直到他的灵魂也得以复原。他得到了医治，但他很可能想悄悄溜走，和退去的人躲在一处，不引人注意，这与他无益，也亏缺了主的荣耀。因此他设法让他开口坦白，他环顾四周问谁摸我了？一开始无人回答，他又问了一句：“谁摸我了？”其他人都矢口否认。彼得甚至敢责备救主，嫌他问了这个十分荒唐的问题。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然而他环顾四周，最后很可能定睛在这妇人身上。他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于是这个人从人群中走出来，伏伏在地，当着众人都说出来，用路加的话说，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论到伟大的拯救之功，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有许多人已经得救，但却因着胆小怕事，没有站出来坦白耶稣基督为自己所成就的一切。我相信我们的主会常常用独特的方式方法，让那些暗暗做他门徒的人出来承认他。我现在说的这番话，也许正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为要借此让站在远处的某人，这里所说的某个姐妹、某个弟兄，无论他是谁，只要他摸到了耶稣，都走出来，当众宣告主为他成就的一切。耶稣之所以要求这妇人公开坦白，无疑有三个理由。首先是要归荣耀于他。为何他所成就的神迹奇事要藏在暗中被人遗忘呢？我放眼观看自然界，发现它是真实的。大自然不会为了参观的人大惊小怪，努力把自己搞得很整洁，好像某些任性之人那样。当他们想到有人在看自己时，就会装出敬虔的样子，让自己看起来很不错。但另一方面，大自然也从不会害羞腼腆，他绝不会在凝视者的面前隐藏自己的美丽。你可以走过山谷，太阳照耀大地，雨滴点点落下，远处有一弯彩虹，千双眼睛在注视他，难道他会收起所有可爱的颜色，隐退不见吗？不会的，他不会在人的眼前退缩。 在那边的花园中，花儿绽放，鸟儿歌唱，虫儿在树叶间鸣啾，那是多么美丽的地方。甚至神自己也会在黄昏的时分散步其中，好像他在伊甸园中的样子。我没有看到花园因美丽而羞涩，我没有看到花园因美丽而羞涩，所有的虫儿都收起羽翼，藏在树叶下面吗？花儿会垂头丧气吗？太阳会戴上面纱遮羞吗？大自然会感觉羞愧，以至于各种树木的叶子都变得通红吗？哦，不会的，大自然不在意有人观望。当有人来参观时，他不会急忙披上外衣裹住美丽的身形，也不会拿上帷幕遮挡其壮丽和华美。基督徒并会时刻都想暴露其内在的东西，那样就变成了法利赛人。但在另一方面，若神在你里面放入了可爱、美丽、善好的东西，即任何能以荣耀基督十字架，甚至让天使在永恒宝座前欢喜的东西，那么你是谁？竟敢遮蔽他呢？你是谁？竟敢剥夺神所当得的赞美？什么？难道你会掩藏整个大自然的美丽吗？不然为什么你会掩藏神圣恩典的各种美丽呢？耶稣基督值得我们当众承认，他在天父的法庭上身居荣美和辉煌中，居然承认自己是我们的朋友，并不以此为羞耻。他在比拉多的大堂上承受着讥笑和唾弃，也未曾感觉羞耻。那么他为什么会在承认他时感到难以启齿呢？当承认他，能以承认他乃是荣耀，令我骄傲。我因犯罪而忧黑，他在人子中加美之极，难道我会羞于称他为丈夫？我贫穷而可怜，他是万王之王，即称自己是我的弟兄，我居然会因承认他而感到羞愧脸红？我本该沉入地狱的至深之处，难道我会羞于承认基督已在他的宝血中将我洗净，让我的脚立在磐石上，在我的口中放入新的歌吗？我的主啊，我不会为你感觉羞耻，怎能如此呢？不，若我脸红，是我羞耻，因为我没有更加尊待你的名。我的弟兄啊，我的姐妹啊，你还在隐退，把灯藏在斗底下吗？实在不应该啊，他以永恒的爱爱着你，把你刻在他的手掌心，为了他亲爱的名，当走上前来承认你的信仰。其次，基督要这妇人当众承认，乃是为了雅鲁得益处，这一点会打动你吗？雅鲁需要更多的信心，他刚刚得知自己的女儿死了，相信基督能医治病人，需要一些信心。然而他能叫死人复活吗？这里需要怎样的信心呢？因此这妇人的告白出现，为要培养这障经之人的信心，就是广会堂的雅鲁。亲爱的朋友啊，当你公开任性基督时，你晓得这是在大力服侍那些障经的灵魂吗？我们之所以有教会在团契中彼此连结，目的之一就是要帮助软弱的人，因着我们敢说基督已经拯救了我，其他人会振作起来就近他，从而得享同样的怜悯。你会说，哦，可是教会不需要我。那么我可能会说同样的话，所有的基督徒也会说同样的话，结果哪里去找地上可见的教会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正确的事，对其他的基督徒也正确。如果你忽视任性基督是正确的，那么所有信徒这么做都是正确的，那么哪里去找教会呢？哪里还会有福音讲道？哪里还会有基督的真理？罪人又怎么得救呢？我的弟兄姐妹啊，假定约翰加尔文和马丁路德都如此说，好了，现在我们都晓得神的真理了，那我们最好保持沉默，这样我们就能更加舒适地走向天国。但我们若开始传道，就会让全世界的人竖起耳朵来，那会招来许多大苦难， 成百上千的人将为自己的信仰殉道，结果我们必将因此经受许多的艰难困苦。他们大可以像你一样有权利隐瞒自己的信仰，他们也有同样很多的理由像你一样在暗中做敬虔人。但对世界而言，若这些人都像你一样胆小怕事，像你一样在征战的日子躲在后面，哪里还有什么宗教改革呢？我还要问，若所有像你一样认识基督的人都像你一样做事，那英格兰会面临怎样悲惨的命运？不列岛又会遭遇怎样的灾祸呢？那样就没有牧师传讲福音了，我也可以坐在家中读经，或者更为舒适的享受私下的祷告。若是我学你的样子，此刻就肯定不会跟罪人纠缠了。哪里去找教会的执事和其他有用的教会管理人员？哪里？若人都像你一样，恐怕只剩下回声说，哪里了？外邦人怎样重生得救？谁会传福音呢？若人人像你一样，谁还敢冒险来到外邦人中间？基督教将哑口无言。若人人像你一样，谁还敢冒险来到外邦人中间？基督教将哑口无言，给不出任何的见证。事实上，我必须补充一句，那就根本不会有基督徒了。即使在各处有几个隐秘的基督徒，世人也会说，信仰基督是阳光下最可悲的信仰，因为那些相信的人不会连接在一起，他们甚至不会告白自己的信仰，他们为自己的主感到羞耻，所以谁也不会走上前来承认他为自己灵魂所成就的一切。如果你不站出来承认自己的主，就是言行不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逃避这事，我指的是那些已经来这里聚会多年的人，你们应该早在多年以前就成为教会的会友了。同时，我指的是那些今天上午来到这里，并且认识主已经有一小段时间的人，你们本该与其他基督徒团结在一起。想想看，一旦你破壳而出，把耶稣为你做的事告诉其他人，那会给他们带来多么大而真实的益处啊！你会发现，一旦你告白之后，就不得不为主说话。若是你为了他的缘故敢于这样做，那你会担当起何其有用的职分啊！第三，耶稣基督要这妇人说明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主要也是为了他好。对此我毫无怀疑。假定他允许这妇人静悄悄地回家了，当他回到家说，他会说，哎，我得了医治，但这是偷来的，真高兴我得了医治。然而也许会有黑暗的念头闪过，有一天这医治会消失，我还会像从前一样糟糕，因为我从未求过他。良心会对他说，嘿，这种行为是偷窃。尽管他会原谅自己，但他还是放松不下来。如今基督召他出来，良心就不会再搅扰他，因为他当众施恩治好了他，他不再担心病会复发，因为耶稣说，你的信使你痊愈了。若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能站出来承认你的主，那将是多么蒙福的事啊。有人说，哎，我不喜欢受洗，世上有许多调皮的孩子，他们不喜欢按照父亲的吩咐做事，但这种孩子常常会受到鞭打，这很可能也是你的命运。上周日网上在此讲到的好弟兄让我感到震惊，他从常常引用的一段经文里拿掉了一部分，若是他引用一句话，就当完整的引用这句话。他说，信的人必得救，我知道经上没有说过这句话，有一些经文与此非常相似，他所说明的教义也是真实的，但经上写的是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所以这句话站立得住。我们是浸信会的人，本应该十分重视受洗，但危险在于我们没有足够重视洗礼。我知道若主告诉我把福音传给所有的受造物，而且单传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么我不敢擅自拿掉其中的一部分，这种责任我可担当不起。 我知道信的人必然得救，但请你注意，我可不会冒险，故意违背我主命令中的第二部分内容。圣经中最显而易见的教导就是信徒受洗，基督的神性与信耶稣基督的人受洗同样容易引起争议。但愿心里淳朴的人在接纳圣经时不要带任何偏见，只要他读经，就必会看到信耶稣的人当在受洗时与基督一同埋葬。我们的一些朋友在教导婴儿洒水洗，我们不晓得这样做的危害有多大。我相信这是罗马天主教的根基和支柱，也是普赛主义的要塞和堡垒。这是一种人的发明，基督徒当每日抵御防范。因为婴儿洒水洗实际上在否认需要人自己进前，也许这并非实施者的意图，但世人就是这样解读和注解的。这把那些原本不在神教会中的人放入了属神的教会，他给尚未重生得救的人提供了各种宗教仪式，他教导人相信因为父母良善所以他们是基督徒，反之他们就不是基督徒，是十族的外邦人，就好像他们从小就生在了霍东都人的牛栏里。虽然他们的父母很优秀，但他们仍然身处苦胆之中，受到罪孽的捆锁。他们把基督徒的圣礼给了尚未得救之人，从而败坏了神教会的见证。信徒当奉基督之名受洗，这事切必须是信徒以向世界死的重要象征。这是一场永远与世界敌对的征战，好像人们度过了卢比孔河，拔剑之后弃掉了剑鞘，永无退路。这是一条法令，其标志永远无法消除。在世人的眼中，最让人蒙羞受辱的圣礼就是信徒受洗，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超过了对基督教的辱骂以及针对其信仰的嘲讽和蔑视。有些人看到了这一点，而后为了耶稣的缘故背起了他的十字架并跟随他，这种人有福了。有人说，哎，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若你无法看到这一点，我就无法帮助你了。你的本分要按着什么原则来呢？不是你的良心，而是神的话语。若神的话语吩咐这样做，则无论你的良心说什么，你都必须顺从，否则就是在犯罪。哦，我鼓励你公开宣信，且按照基督的方式去做，因为你没有权利偏行己路，用错误的方式敬拜真神，也算是拜偶像。蒙悦纳的服侍必须遵循他所预定的道路，要遵守法律和法度。若我们不能照圣经的话语说话，那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光。我相信一旦你如此当众宣告了自己的信仰，你的勇气就会增长，你与世界的分别将更加得以完全。你是有标记的人，常常受到鄙视，人们会指着你说，这是一个寻道会的教徒。你的告白将会把你从世界分别出来，也会约束你持守正路，好比一条属天的金链，能把你牢牢绑定在主的原则和真理上。恳求你与这妇人一同把实情全说出来吧，按照主的方式把它说出来。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要说再见了，提醒那些我在开篇就讲到的痛悔之人，你必须把实情全告诉他。不过仍然盼望你们已经找到救主的人要把一切告诉世人，给出自己的见证，任凭其他人随心所欲吧。至于你和你家，你们必要服侍主。愿荣耀归于神的名，直到永远。阿们。